欢迎收听 Before Midnight， 大家好，我是博伟。
大家好，我小光。
本节目会在每周六的晚上11点，现在都有点不自信。
没有录就是有。
对、哦、有录就是有。本节目会在晚上11点准时播出。
欢迎大家收听。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嗯，对。欸，你会不会觉得每次要录啊都要准备一些主题啊干嘛的，然后会觉得很烦？哦，不是，就是因为有时候，欸，有很多题目都讲过了，重复过了，都好像要预设一个立场去做一件事情。
其实我有，我懂你的意思。
你有没有试过就是完全没有，我们有没有试过完全没有准备就上场过？
我记得好像有一次有这样过吧，好像有一次就比较 free 的一次，我有点忘记哪一次了。好像讲永生吗？还是哪一件？
哦，对，对，好像那次好像是这样子，
就纯 free。然后我觉得好像也是有那个
意识形态感，
就是比较发散啊，对啊，嗯，对这件事情。可我觉得现在的感觉有点像是说，因为其实我们很多主题都沾过边，
对。
然后现在就变成是我们是不是把一些主题是我们觉得比较在意的，我们把它做一个比较完整的梳理。
嗯，
对，然后我觉得这样也对新观众会比较好理解，不然有些东西好像就是过去的梗，或者是过去已经讲清楚，然后它就变预设成一个前提。
可是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接近我们平常聊天的状况，因为你还记得我们在录第一季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一直说这个大家不晓得我们中期前面脉络怎么来的，我们没办法直接讲。
对，
但现在我们就会很像直接在聊天的时候的样子。
对啊，反正顺水推舟，
欸，
船到桥头自然直。顺便打一个广告。对啊，那我今天这个题目是因为我现在在参加一个我其实不是很确定它算是一个艺术家驻村，这件事情就很问号，因为现在疫情谁能驻谁的村。对，然后它是一个线上驻村的那种概念。
线上驻村，
对对对，
住在网络上，
就是他是透过线上的方式，然后请国外艺术家针对某一些主题去做创作
啊，工作坊。
对，然后我觉得很有趣，因为通常啊，艺术家来就这叫什么驻村这件事情，就是他到别的国家的一个地方待一阵子嘛，然后针对他在那个待的那一阵子之后，他可能跟这个国家的居民啊，或者是同人的互动啊，或者是他理解的一些国家文化或他在意的事情啊，然后进而去做一个艺术创作。然后现在状况就很特别，就是我的状况有点像他的那个文化面的部分，就是我们会每周会定期视讯，然后他就问我一些关于台湾的一些状况，或者是跟我聊天这样子，然后就有点像我是充当属于台湾的这个我那天我问那个这个接待这个翻译我们的这个女生，然后她说我们有点像那个艺术家顾问。
哦，
我一听我就震惊了，我想说哇，我凭什么当人家顾问？
新title跑出来
的。对对对，可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我是目前是跟一个泰国艺术家合作，然后我们就会这个泰国艺术家呢，他是一个蛮有趣的人，然后他的作品都在讨论死亡这件事情，就他之后再有新相关的东西再跟大家分享，因为他目前还在创作的事情，我也不方便讲太多。对，然后我觉得有趣的点就会变成是就你知道跟艺术家聊天，然后有很容易就是聊得很像 Before Midnight 那种感觉。
哦，
就他会
深聊了。
对，他会认真问你一些问题，然后或者是问你一些，
但他
说
泰文耶。
啊，
他是用泰文。
哦，对啊，所以很有趣的事情是这样，就是他用泰文讲嘛，然后他有一个艺术，他有一个翻译，然后翻译成英文，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翻译，然后他在听完那个英文之后翻译成中文。
也太多层了吧。哦，就是那个像那个国际两个首相在讲话的时候那种感觉。
对，所以很好玩。
双翻译。
对对对，可是不是即时的，国际首相是即时翻译嘛，就大家讲一句话，那其实差不多也翻完了。那我们的那个状况就是有点，你会看到那个艺术
有延迟感，是不是？
哎，对对对对对，那很好玩，超级好玩，就是那个我们用那个 Zoom 来开会，然后 Zoom 讲话，那个人的画面就会变最大，然后接下来他讲完之后，就会变成翻译再讲成英文，就比如泰国艺术家先讲泰文，然后回复，然后开始换他的翻译翻成英文，然后换成我的翻译翻成中文，就是我们的接待翻成中文。 然后我听懂他的意思之后我再讲话，然后等于是一连串，我们可能譬如说如果他讲的长一点的话，可能这样子的过程要半个小时，
那你会讲超久。
对，然后我前面就会花很多时间在笑，这样微笑啊
干笑，
对，然后等待这个最后的翻译结果，然后就有点像打那种电报那种感觉，你就会看到一个一个慢慢放大，然后最后他的那个语言就从中文转成英文再转成泰文。
那我问你哦，你这个过程中你不会觉得比方说 你问了 A 出去，等 B 再回来的时候，你发现他其实可能中间翻译 有错
哦，那个，
因为你感觉到回来的可能没有理解到这个意思。
首先呢就是台湾这边的，就是帮我翻译的这个女生，我觉得她的英文明显的是比我好。
嗯，
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其实听不太懂泰国那边的翻译的英文，因为她有一个很
腔，
有一个口音。哦，然后我觉得我觉得很好玩，就是有时候我就觉得似懂非懂，然后我就蛮佩服她，就是每次都可以听懂，然后翻成中文给我的意思。我说哇，你怎么听懂？
哦，所以你也有同事在听那个英文，对不对？
有时候我也会试图用英文去做表达，
这样子。嗯，
但是每次表达都发现自己英文
破烂，就算
了。对，就中文可以讲得很好的事情，英文我就瞬间就哑巴掉，这样。啊，嗯，就很难去讲。然后反正他那天就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他他想要问我对那个，就他觉得他好像抽离了一些角色之后，比如说他今天不是他不是丈夫了，或他不再是儿子了，或是就抽离这些角色之后，他不知道他自己剩下什么，或是他人生的他说 meaning 啊，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意义这件事情。
嗯，
就是对他来说是剩他的角色剩下什么，然后是他所要的，然后好像他一直抽离这件事。一旦抽离很多别人赋予他在服务别人，譬如说他是一个好的丈夫这件事情，他在服务他太太，然后或者是他今天他是一个好的儿子，当然就服务他父母这件事情。嗯，或者他同时是一个歌手，一个乐队的主唱。
嗯，
反正我觉得那个泰国人太有趣了，
多才多艺的。
然后他好像是那个泰国也有类似好声音的这种节目，
欸，
然后的那个选秀的。哦，不知道是得第几名，好像还是好像是第一名。
他怎么会转要当艺术家？
就他多才多艺啊。哦，会唱歌也会做。
所以他是做什么类型的作品的？
画画，
画画的。
对对对。
哦，油画。
嗯，对对对对。然后画的蛮好的，对，很有趣。嗯，对啊。anyway 就是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觉得他的那个人生的那个状态，他很难最后能够发现他自己到底为什么存在，或者是他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嗯，
对啊。
那，这不就中了一个你最爱聊的主题了？
对啊，有一点就哎呦，就等你问我这一题。没有啊，开玩笑。可是那个时候状况就是，我觉得我第一次有办法比较好或完整的梳理这件事情到底长什么样子。
嗯，
然后我觉得应该就是如大家看到那个标题，我觉得意义跟自由它是天平的两端。
嗯，
就是讲直白一点，就是你如果你觉得你活得越有意义，你其实是用你的自由去牺牲换来的，然后你活得越自由，换句话说你会越觉得人生有一种空虚或是没有意义的感觉。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它是
自由不能是意义的本身吗？
追求自由成为意义，
嗯，
那你就有意义，那你就得努力追求自由。
嗯，
有点像玩 wordplay，
对，有点玩文字游戏的。对，
就是
那我们要先，我觉得要先把自由跟意义的，就是定义，或者是说它到底是在形塑什么样中，要说清楚，不然的话。你看我刚刚会不小心玩文字游戏。
没有，可是那个文字游戏我可以试着再解释清楚一点。
嗯，
当追求自由成为意义的话，你就失去不追求自由的自由。
嗯，
这样还是很文字游戏吗？嗯，
对，还是很文字游戏。没错。因为反正我们之前其实也有聊过
对
意义跟自由，刚好是两个不同的题目的。
对
对，
没有凑在一起聊过。
嗯，
对。
然后那时候聊自由那次的时候，是聊到说其实自由的本身它带同时它带着一种就是孤独的状态，
对，
跟带着一种就是不确定性跟没有漫无目的。对，需要讲到目的了。
嗯，
那意义那题我们怎么讲来着，我们觉得人生可能其实没有意义。
对，
我们还是用可能啦，因为我们用一个不要去说它就是没意义，
或者是人就是为他人而活的
啊。对
对，嗯，我觉得这都对。
那这样的话有这样子放在一起就比较可以理解了，因为自由它并不是为了他人而活。
对，
所以对你为他而活的瞬间就不自由了。
对对对对，嗯，对，所以我想要，我觉得我今天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试图把这件事情梳理干净，
嗯，
然后用一个很能够完能够传达我的人生观的一个方式去解释这件事情，
嗯，
就是首先呢，我觉得意义跟自由这件事情，它为什么会是一个极端的状况？是因为拥有自由的东西就不会有目的，没有目的就没有意义。
嗯，
有意义的东西，它就有限制，它就能它有一些东西它就不该做，或是不能做，或是偏离航道的做，那它就会失去自由。
嗯，
所以我觉得人生很多东西都是那种摆荡的感觉，就是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讲过一集在讲矛盾，然后我觉得矛盾就是
人生的写照，
对，就是合理的，就是你就该矛盾。嗯，我的那个感觉很像那种，你知道吗？就是如果啊，就是有一个造物主，或是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人，他创造了这个世界，
嗯，
或是一个神啊 ，whatever， 那个创造了这个世界，然后你看啊，每一个人都奔向不同的方向，
嗯，
你就想象他创造一个虚拟世界，然后这个虚拟世界呢，如果他每一个人都奔向不同的方向，他要做很多不同的事情才能让你看不出破绽，
嗯，
就比如说如果你跑到这个虚拟模拟的镜头的话，你就看到一面墙或是楚门世界那种感觉啊。我觉得楚门世界这个例子更好，
嗯嗯，
就如果你要装你是一个楚门世界的创造人，
嗯，
你要怎么样让楚门待在你创造这个空间里面，
找不到边际啊，
找不到边际是很累的嘛，
嗯，
就是比如说你要创造一个超级大的世界，大到让他没办法，
啊，创造他的那个生活的关系让他被锁住，
这是一个点，可是你这样讲，你这样讲是对的，
嗯，
然后但还是有我想要讲的事情比较像是说你就要让他在两个端点之间来回跑，
嗯嗯，
他就会忙一辈子，
嗯，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
他
有，就是我们一般生活就这个状态，
对对对对对，就是所以我觉得哦，如果真的有这个造物主的话，就是也是绝顶聪明啊，嗯，那他一定得绝顶聪明，就是我们就是他要创造很多事情让我们在中间来回跑，
嗯，
然后来回跑就可以花掉他一辈子，然后就会结束，
嗯，
所以有点像是这种感觉，就是我们拥有自由的状况之下，我们就会突然顿时丧失意义，你有存在主义危机，会有各式各样的感受，
嗯，
那接下来你就会往意义这个地方走了，
嗯，
可你得到意义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干我根本就没有自由啊，喘不过气，你就会抛弃一些意义往自由的地方走，然后
开始质疑自意义的本身到底有没有意义。
对啊对啊，是啊是啊，我觉得是这样子没错，但是我觉得我先讲这个两端这个概念，就是我觉得太多事情都是这样子，比如说得与不得，得到的时候我们觉得它就是它是那个什么蚊子血，然后没得到的时候我们觉得它是朱砂痣，
嗯嗯嗯，
然后就很渴求它，然后这个过程之中我觉得它也是让我们有办法迂回的过完一生，然后这个迂回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
嗯，
因为如果你直线往某一个方向冲的话，有一天你会碰到尽头，然后那个尽头如果你又不能被另外一个彼岸的东西所吸引的话，那我觉得你就会就有点像逃出这个楚门的这个世界一样，
嗯，
你有理解我的比喻吗？
没有，我在想说，所以说我们今天说我们要追求意义或我们要追求自由这些事情都不是一个真的命题，其实我们就是在两边拉扯过程中过完我们这一生，其实是比较常见的写照，
对，而且我觉得用这种方式过完一生才是最合理的
丰富的，嗯，
可以说丰富
不一定丰富，但它是就是逻辑上其实大部分我们都这样过完我们一生的，
对啊，就是如果我是造物主，我一定是这样设计的，反正要把人类弄得团团转，有没有？他然后忙忙碌碌，然后大家互为因果，然后最后离宴这样子。
嗯
嗯，我觉得这个才会形成一个闭环。
不是，可是你免不了有人会告诉你，他就是只要追求自由，或者他只要追求意义啊，就会出现这种楚门不就是撞到门了？
对啊。那首先楚门的电影制作那个电视制作公司做的蛮烂的嘛，居然让他发生破绽，还调一调慢那个收音机就可以调到那个工作人员频道。
对对对
嗯，可是我觉得应该说确实是有这种状况，
嗯，
可是我们也极致的被另外一个方向诱惑、
嗯、
那也许它就像是 DNA 的设定，或是我们被一开始出厂原厂设定、
欸、很矛盾耶、欸、就是你看这两种东西都潜在我们的欲望之中，我们希望追求自由，我们也希望追求意义，
对啊，
这两种追求真很真实啊，
嗯，没错、嗯、所以这件事情才会变得，所以 我只是想要赞叹一下这个东西的精美、
哎、你说这个机、
这
个、这
个机制的
精美、啊、
对，真的哇，真的把我们耍得团团转的就当你想要追求另外一边的时候，你就失去另外一个、
嗯、
你就会失去你现在有的，然后等你追求到了之后、欸、你手上那个也完全消失了。
嗯，那你觉得我们在这两个端点之间啊，
嗯、
我们是可以清醒知道我们在要什么吗？比方说好，你现在说我们对你说大部分都是在自由跟意义之间摆荡着嘛，
对，
那它就会出现所谓的偏自由或偏意义，可能会出现这个比较级哦，就是我现在是偏向追自由还是我偏向追意义的，
对，
但是到中间那个混在一起的灰色地带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一个不晓得自己到底在追什么状态？
我觉得会、
就是到底是，对啊，
刚好五十五十的时候是吗？
甚至不是五十五十，你可能在中间的时候你已经犹豫说，诶，我现在到底是要意义还是要自由、
啊、那你可能又会回去一点或过去一点、
啊、所以极端一点去测试一下。
我觉得会蛮，应该说大部分的时刻是这样，如此 是这样在发生的。
嗯，
对，也先说一下，如果待会有一些声音是我们家的猫 在搞乱
他发现我们录音设备是一个瓦楞纸箱了，
有点想要钻嘛好了 anyway 就是我觉得，所以该你讲的东西是、嗯、我觉得是很常态发生的。
嗯，
就是如果你是在患得患失一点的人，这个过程可能对你来说
更
艰难，对，更摆荡、嗯、或者是更摆得更慢，对、
嗯、
然后应该说我觉得，所以我觉得 我的人生观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很纵容或是很接纳或是视之为理所当然的存在。
嗯，
就是所有的犹豫，所有的难以抉择，所有的困惑，这才是人生的主题。因为如果你这么通透的话，比如说你想要追求的是纯粹自由，那你可能你就出家。对，
可是在那个犹豫不决的时候是痛苦的。我相信大家应该还是会人应该会想要摆脱痛苦的状态的。
我觉得，
还是你觉得还好没有那么痛苦？
我觉得痛苦是比较不痛苦的一种痛苦。看、
啊、
我今天怎么讲话都这么难难。
我知道他是，
就是我觉得你去痛苦这个抉择，
嗯，
是比较不痛苦的。比什么比较不痛苦呢？比这个人生没有犹豫，你有一天发现你到尽头了，一切都消失了。
哦，
我觉得这更痛苦。
哦、
对、
哦，
是比那个痛苦还不痛苦。
就是、老年才有存在主义危机的痛苦来讲的话。其实平常就抱着这种痛苦其实还比较舒服一点、嗯、
应该是、不太对，应该是说就是如果今天的自由的彼岸不是意义、
嗯、
意义的彼岸不是自由的话，你有一天上岸之后你就发现没有意义，
嗯，
然后或者是没有真正的自由，
嗯，
然后你会得到一种绝望的感觉吧。
嗯
然后我认为我猜那样更痛苦。
嗯，
所以与其痛苦那个，还不如大部分人来痛苦，然后自由多一点还是意义多一点、
嗯、
我是这样觉得啦。
嗯，
你觉得呢？
没有，我还在思考，因为我觉得意义跟自由都是一种很极端的字眼你知道，就是
对啊，因为没有完全的自由也找不到真正的意义啊。
对对，什么叫比较自由比较有意义？那种时候那种、啊、不干不脆 的说法要怎么样去
哎、欸、你看我们之前讨论过自由嘛，讨论、
啊、
过意义嘛，然后我记得自由那一集的结论就是我们只是没有足够的词语来描述我们的不自由嘛。
对对对对 对,
对，就是其实我们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自由，就你可能到那个彼岸你发现你纯然的自由的结果就是你还是不自由的、
啊、我突然发现自由跟意义的本质上都是一种抽象的追求。
对对对
对,
对
啊，
然后它甚至很容易幻灭，就是如果你真的细究的话你会发现你的自由其实也没有那么自由，你还是受到你的父母社会的影响，最后你形成你的主观意识，你以为你的主观其实也是来自于过去过往所有人历史的叠加的结果，你只是它的镜射而已。
那如果看清楚自由的本质也看清楚意义的本质的话，它还会在这两边回荡吗？两者皆抛。
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所爱的东西都是骗局的原因。对，就是我觉得那个骗局的感觉很重，就是我发现那件事，这两件事情可能在一个极限之后都会凋零。
好了，那我们今天先听我们的第一首歌，第一首歌是 Luminaire 的 Star Over。 我们刚刚收听的是 Luminaire 的 Start Over。 对啊，我现在就是被这个刚刚来来回回的话语有点就是困住跟 confuse 是我想要说明的事情是说，好，假设我们今天都讨论到个程度，就哦，我知道自由是一种想象，我们也讨论到个程度，我知道觉得哦，人生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存在的。
对，
那我们如果都已经认知了这两个东西，我们中间哪有摆荡啊？我们没有摆荡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两个东西皆空啊的话，
我觉得是这样理解了。首先你刚才说的没，比如说人生是没有意义，跟没有真正的自由，
对
，OK， 好，这两句话，
对，
它有一个很强大的前提，
嗯，
就人生没有自然的意义，就是你今天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一个造物者在你的背后盖上章，说你就是要成为一个设计师，康康，然后你就是你的人生意义就是成为设计师，没有这件事情，你没有出现一个自然、理所当然、不用追究。就会成立的意义，就是你发现没意义的情况其实是这样，你没有一个自然原生的意义存在，然后一样的自由就是什么，没有真正的自由，你会发现你自己的意识或者是你自己在认知你的这个你的自我意识的形成，主观观念的形成的过程之中，你从来都不够干净，不够纯粹到只剩下的个人，你都是过去的累积的结果。所以一样就是你没有一个清澈的主体意识，是你不受任何外力或者不受任何影响，然后你可以得到的那个是属于你的，你没有这个东西。对，这两件都是对的。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这两件事情摆起来之后，我的理解会变成这样。可是事实上你的存在，比如说我们存在的意义，这件事情真正要讨论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讨论我们人存在的价值嘛，就是我是不是有一个我是不是有一个存在的必要
性、
合理性，对，然后这件事情是我关注的，对，然后我有存在的价值，所以我应该存在，这事实上我们在追求或是我们在寻找人生的意义，在真正寻找的东西是这个东西，就是我有一个我真正应被说服，对，我有一个合理该存在的原因，对，
同意
啊，然后先我们今天先来讨论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合理性这件事情，对，这个合理性它事实上是可以人，它是人可以赋予给别人的，就是
你可以创造一个，因为我们在意义往下就会出现自由、和平、平等各种各式各样的意义嘛。
这个是一个点。然后应该说，总的来说，就是一个人存在的价值是由另外可以由另外一个人给予的。这听起来很吊诡，但是事实上想，
生而为人母，这种
对，为人母
被赋予的意义，
或是今天我们讲说，谁很有意义？譬如说马丁·路德·金，我们觉得他存在很有意义，他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那是因为全人类赋予他做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
对，
而不是他天然的做这件事情就有意义，对不对？讲一个政治不正确的，天生人权是神话，对不对？没有任何的科学证明天赋人权这件事情。那个时候过去以前我们怎么认定我们的天生的权利来自于就是君主啊，或者是他是太阳神的儿子啊，或者什么的，所以你有那个你是法老，所以你是谁，你是那个皇室的血脉啊，所以你有权利谢冤。到后来我们认知到说哦，天赋人权，所以每个人都要自由平等，然后都是一个每一个人都是 equal 的，那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我们给予的，然后所以马丁路德金做的事情是让黑人得到解放这件事情，他也是在让那些人得到我们自己创作的一个意义，叫做人应该平等的意义，所以我们觉得马丁路德金的一生是有意义的，所以马丁路德金的一生的意义也是人造物，就是我觉得所有的意义都是人造物，然后这些人造物让我们得到理由，但是马丁路德金天生就是他从一出生下来有没有任何的目的目标或者是他应该要做到的事情，没有，但是他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个很有意义的人生，可以，因为他透过别人的认同或是别人给予他价值的这件事情而让他的人生有意义，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底层逻辑，人是不是天自然而然有意义的？不是，就是我们没有这个一出生就得到的结果，我们得不到这件事情， 但是我
们不能够去创造意义这件事情。
对，然后这个创造就很假、嗯、所以我为什么之前会说人就是为他人而生的，
嗯，
因为你只有在别人的身上才能找到你自己存在的价值，比如说我就是服务你、哦、或是我就是帮助你、嗯、我就是当你儿子，我就是
我突然间 有那种感觉，就好像、哦、我用那个感受，就是远古时代一群人，你的意义就是我这一族的人活下来，所以你的意义就是创造生存的方法。
对，
那更多，
或是今天猛犸象来，你要去拼命。
对
对
对 对，
你要负责拼命。对，
那更大更大，我们看跨国跨海了，然后出现了有贵族，出现各种阶级了。我们出了新的意义，是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可以得到更多的生命的权利，所以我们想了人生的平等，
对，
人有自由，
新的神话，
新的意义，新的意义神话。在以前不需要这个，在小小族群的时候不需要这个。
对对，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岔开来一点点讨论，
嗯，
就是神话这件事情、嗯、就是为什么我要用神话来形容这个好像我们现在都觉得很政治正确的这个人的那个，因为其实我们那也是人造物
啊。对啊，
对，然后我觉得我反而觉得那些神话或者那些人造物有它的那个很美好很值得追求的那个状态、嗯、对。
那我们反过来说呢，自由，
自由嘛，自由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的确能够，我们现在我们认知到的纯然的自由几乎是，就是我们啊，在哲学也是一个争论，科学可能也是，还是一个大脑的世界还是一个谜团，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认定或者完全肯定我们有一个完全的自由意志，很清澈的自由意志、嗯、不是来自任何事物的影响的自由意志、
嗯、
我们没办法确定这件事情、
嗯嗯嗯、
所以底层最底层我们到底有没有那个清澈的湖泊在脑海里面，没有、嗯、可能都不会是最干净的、
嗯、
对。但是自由的状态、相对自由的状态其实 是辨认得出来的，譬如说
想干嘛就干嘛。
对，譬如说现在我的堂弟可能就比我自由。对、
嗯、为什么
他叫堂弟？因为他在那个什么，哦，我的表弟就比我自由，因为他在那个荷兰交换、
啊、
他可能过的日子很好、
嗯、
或者是他或者是我的，就是我的意思说这个东西是比较的出来的，我一定有相对自由状态，我越随心所欲我越有机会，我的状态越自由，所以我还是拥有自由，只是我最后都发现最 ultimate 的自由不存在，最 ultimate 的意义不存在。
嗯，
对，但是我还是可以有相对自由，我还是可以被赋予有意义。
哦，
你懂我意思吗？
我懂意思。因为最主要的前提就变成是你对于，因为显然嘛，因为你看我们自由是个抽象概念，但是我们真正在做的事情叫服务欲望，那每一个人的欲望的状况程度也不同。
对，
所以每一个人对于说 我做到这件事情，我服务了 30% 的欲望，那我就觉得 30% 的自由，
或是你的欲望很夸张、比如说有些人就是想要住豪宅，
哎，对对，
然后我住不了豪宅我就觉得我不自由。
对对，那你问另外一家人、他可能觉得哎，我小房子特别开心，他就没有不自由。
对对 对, 对，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相对的状况。那你反过来意义一样，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创造出那个意义的话，我们根本没有要去追求 的需求。
对，
你被创造的越远，所以你的那个追求的路越更长。
对，
哎，现在意义都被追得好长哦。
嗯，也有短的啊，我觉得有一些短的，只是你会比较容易梦醒吧。你懂我的，就是那个感觉。
你觉得我们的人类社会是不断的在拉高意义跟自由的，就是达成的难度，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这么遥不可及。
没有，我觉得两个维度啊。第一个维度是欲望越来越猖狂。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自由越来越难的拿达到、因为我现在想要的事情是可能
我想就要能飞。
对，譬如说我可能原始人，我就觉得哇，我今天晚上可以吃猛犸象烤大腿。我哇，我是财富自由，
对，
我的欲望自由。
对对对
对，那现在可能是你要连续就吃龙虾被那个鲍鱼，然后什么，就是这三珍，你的现在山珍海味的那个欲望的样子更夸张了，
更丰富了。
那更丰富，但你要完全达到自由的状况的难度就更高了。
对，
那当然也跟你的自由本你的欲望本身有关系啊。比如说你觉得、刚才你那个例子就是讲得很好、所以这件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难。
嗯，
然后一样的道理啊，我们也人类社会也在加码意义的
加码。
对，就互相两边都在加码，
一直在追高，
两边都在追高。对， 然后意义的存在，就一开始我们可能就是哎，你今天在修道院里面把圣经翻译成德文，哇，你就这辈子就是一个会上天堂的好人。
对，
然后现在不是啊，你翻译成德文有什么了不起的、嗯、Google 就可以做到。
嗯，
然后你突然觉得哎，那我的意义是什么，那也许你就要成为一个更好的比如说神职人员的要求就会更高。
嗯，
你要成为有意义的状态会比过去更难。
嗯，
对，然后我觉得或是那个意义本身也会经过堆砌而更难追逐，可能以前的意义就是服务好上帝，
对，
然后现在可能是你要服务好群众。
嗯嗯、
啊、但我不知道讲服务好上帝比较简单，我突然觉得有那个我脑袋里面的公关长在、
嗯、
在咆哮。但是我想要讲的事情是服务好群众你会遇到更困难的事情，更难调节的事情，服务好神可能相对在这件事情指引上面是比较明确的。对，
那我想到我之前看到那个、嗯、就是现在有新的一个啊，忘记名字，就是新的一个议题在讨论说现在希望有一种全新的下一个时代的公益制度，是环境，就是比方说要有代表鸟类的人，代表熊的人，代表就是每一个东西都有它的代表者，然后我们公益这个地球下一步。他这个我那时候
鸟不能投票、
所以你要拥有 代表他们发言的人去帮他们投票。然后
哇、
哦、我上次哇哦，我当时听到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哇，上升了我的另外一个成对于就是群体的想象的概念，所以他把意义拉超高、欸、就是已经不是我们 人的共同意义，而是地球的共同意义。
就那突然觉得有点科幻，就是、
哦、
比如说他是那个半兽人，那是蝴蝶跟人融合的，然后他就可以代表蝴蝶说话。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他意思说地球不是只有人类在居住，地球
是
有，是
没错，
对啊。那所以回过来，
没有，再补一个小尾巴，就是，
嗯，
我觉得你刚才讲那个新制度最大问题就是人类制度是服务人类的，
嗯，
然后要做这个转型，好像，譬如说鸟类的投票权一定是压着蝴蝶打。
你说在食物链里面，
对对对对，
先来解释一下食物链出了什么问题。
对啊对啊，他说蝴蝶说，哎、欸，我想要数量要维持啊，对，可是这个鸟
一
直吃啊，对啊。
有没有？对，就想，就想想，这是一个、嗯，
他们可能自己就瞧不拢了。对，
其实想想，这是一个蛮……
他说：“哎，现在狮子要绝种了，你这羚羊自愿一点好不好？
自己要一定的程度给我们吃啊！”
嗯、对对对，好了，我想讲，哎，刚才讲到什么？
但是把意义拉高，是你看，在当初就是马英九要提出这个意义的时候，
嗯、
大家也是想说：“你疯了吗？你这样想也太天异想天开了吧？”
对对对，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这就是进步，这就是文明的进步。
嗯，
就是往两边加码，听起来好像就让大家越难到达，但它本质就是文明的进步。
那我问你，在如果以这个前提下，我们知道拉高、拉远、拉根本可能是文明进步的代表，我们还应该甘于在两中间摆荡吗？
甘于啊。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有趣啊。
哦，
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文明的进步，譬如说过去我们不在意人人平等，然后我们现在觉得人人平等很重要，重要到经历了这几个世纪的改变，
嗯，
对，那我们觉得这样子的社会是我们更觉得更正义，更有价值，你看价值其实就是意义的同义词，更有意义的一个社会，
嗯，
对，那这件事情让大家都心情很好，
哦，
这就是 benefit。
嗯，
就是我觉得我活在一个很值得活的一个时代，我这个时代有比如说像同婚通过那一阵子，
对，
就是，有些人甚至有点情绪，对不对，有点感动，
对，觉得进步啊，
对对对，干你屁事啊，对不对，你又不能结婚。或是那些人可能自己也是单身的，对不对，
对啊，
可是为什么会感动，
嗯，
就是我觉得哇，我好像活在一个蛮不错的时代，
嗯，
对，
有
这个时代有希望，
有
对，有那个很强的那种感觉，所以 feeling good很重要，
嗯
嗯，然后这就是这些文明加码的好处，
嗯，
欲望的加码得到什么？我们得到特斯拉啊，得到这个，
对，
我们得到更舒那个冷气，
对，
我们得到冷气，然后我们
得
到
Uber，
对，我们得到 Uber， 或是你现在用这个 iPhone 在听我们的这个 podcast，
对，
你得到这些东西，这就是欲望加码的结果，嗯，对。那你得到一个更便捷的世界，
欲望加码来自于我们想要什么的可以最快的方法得到的方法，
对，最懒惰的方式，
嗯，
对，或者是最奢华最好，对，
嗯，
为什么要iPhone 为什么要做成那样子，因为他觉得除了好用之外他设计要好看，
嗯，
好看的意义是什么？ Feeling good。
哇，所以总归来说我们只要可以 feeling good， 我们也可以中间摆到没关系，我们只要 feeling good 就好了。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 我可能把它讲得很浅啊，或者是很
有吗？你会这样想？我觉得不是浅，
就是 feeling，
问题是你可能必须要大家很清楚的说明你怎么去，好，因为难就是难在我们只要偏了一点点，我们都会开始产生不 feeling good 的状态。
对对对，
比方说欲望多了，干就是整个人身体就会觉得很，你会很劳累，你要去服务欲望，你会很产生很多不好的状况。你要去服务意义，你会被枷锁、被捆绑。所以我们在中间摆荡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终究不可能完全的服务到底。
对，
那
不是，我觉得不是服务到底哦，而是你会被另外一边吸引。
哦、
你就好像那个
被拉扯，
网络上不是有一个梗图吗？就两个一男一女牵手、
啊，
然后男生回头看那个，你就是会这样。
嗯，对，你心里会心猿
意马一下一下、啊，你会
想说、
啊、那个好像也不错。对，
哦，哎、嗯欸，那就会回过来说，你觉得这边摆荡是，你只要觉得另外一边也有点不错的时候，回去一下也无妨。
对，
啊，
因为没
有
正确的方向，
转换空间的生存态度，
应该说，就首先我觉得那个feeling good 这件事情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重要。
嗯
嗯，因为 feeling good 就是更好。
可是 feeling good 是一个变动性的耶。
对，没错，就像就像怎么举例呢，就是啊，比如说衣服，
嗯，
我这件衣服过时了，二十年之后复古了。
对对
对
对
啊，所以它也是摆荡、
哦、
它也是矛盾、
嗯、
它也是回来了。
嗯，
对，就是感觉变好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其实它不是我只是用一个很粗浅的词，但是它真正的象征意义就是我们觉得明天有希望。
嗯，
因为明天更好、
嗯、
那个更好可能是因为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或者是我更
服务了一下我的需求。
对，或者是我得到欲望的更大的满足。
好，我必须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但又很难的一个，甚至是一个也是我理想中的一种生活状态。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永远可能在那一刻起你不确定你现在需要的是哪个多一点点。
对，
所以你有可能会做出判断，做出判断的话你可能就会受罚。我说对自己来说啦，
嗯，
那你刚刚说那个要保持 feeling good 是我们终极的追求，那你就必须要永远都下的判断是接近准确的。
嗯，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可以弥补这个问题。
嗯，
就是这个概念就是知足。
哦、
就是你现在如果是一个比较自由的状况，譬如说你大学还在念啊，你刚毕业，或是你相对的你人生还没有很明显的责任或是要去的方向，
嗯，
那你就享受自由。因为你们现在拥有的自由是我无法企及的自由、
嗯、
我现在不管怎样我就是礼拜一啊，我们会有工作要包花或是要干嘛。
嗯、
然后这一切的发生是我除非我要做出很重大的牺牲、
嗯、
不然我就是永远无法得到像大学那个时候的自由。
嗯，
我要做出很大的调整。
嗯，
所以我觉得有点逻辑有点像是这样，就是当你现在活得有意义的时候，你专注在你有意义的地方，比如说你是一个好的老板，
嗯，
或是你是一个很好的儿子，或是你让你妈很开心，或者是你让你的员工或整间公司的蒸蒸日上 whatever， 这些事情都可以。但是他你如果一直去关注说啊、哦、我现在很不自由，那你就会很 depressed。 对
啊、哦哦、所以他是有点像是观点问题。你现在很不自由，哦，你可能正在追求意义。哦，
对，你可能比过去更有意义。
对、嗯、所以啊、这样想就突然间还不错。
对，还是可以，还不错的，
还不错。
对不
对，
对，
嗯，
对，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啊，好阿 Q 哦，对，但是我觉得
也不，
我可以理解他们这样想。
对，
对，
我好，我会有这个疑惑，原因是因为啊，这又忍不住要讲了。我最近上次讲很熟，我最近在看《如懿传》，我偶尔会想说看一下宫廷剧，原因是因为呢，不只是宫廷剧，魔戒对我来讲也有类似的主题，就是
魔戒、你说哈比人那个。
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人类
哈比人跟如懿传的连结，我现在没有想到
他们的、就是一个原型叫做权力、就是我们人、或者说有一种叫做权力的诱惑， 所以他在讲的就是他里面很喜欢描述一种人，就是像哈比人啊，或是他们如懿传可能就是平常的奴仆啊，动了凡心，然后那动了凡心一动之后，他们居然突然间发现啊，我想要追求意义，我想要追求自由，
对，
他们就开始出现了比较夸张的行为，然后就招致一些祸害，这是大家老生常谈喜欢描述的状况嘛。那我说觉得这个东西很写实，就是虽然说我们现在已经不是活在，我们既不是活在奇幻世界，也不是活在宫廷的年代，
对，
但是我们即便没有这些东西，我们还是在追，我们对于追求意义跟自由都有一种你必须拥有更多的资源，你才有办法再往那边多一点点。
对，这就是加码的问题。
加码，
对，这就是加码的问题。
对啊，
可是我们又不能把
然后我要讲的事情，那就痛苦来源。所以
因为你得不到啊。
对，所以你刚刚讲的知足，它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很高级的状态。
对啊，那也很阿 Q 啊。
也，所以我不，好，
我觉得我可以承认这件事情。
我不是，我没办法这样承认，因为我小时候确实也读阿 Q 的时候，也就觉得鲁迅凭什么这样讲人家阿 Q 啊？对啊，但是我知道他讲的意思是说，在某一些动乱的在极端状况底下，
就精神胜利法啦，就是他其实逻辑就是精神胜利法，
没错。
但是我觉得。如果奥特曼的追求是 feeling good，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不一定那么，
你对自己负责了，
对，你应该说没有那么糟，当你无能为力的时候，你总得找一个方式帮你开脱，对，然后你才有办法恢复 feeling good， 然后这件事情是重要的，对。
好，那我们今天听我们第二首歌，第二首歌是 Logan Fischer 的 In My Burning Heart。
This careless love's like a lonely winter. I'm empty with you, but somehow you hold me together. And I know, you know, without you I'd splinter. Cause this ain't foreverBut we'll stay together. Our souls are tethered, and our bodies will never be anew to sever the pain in a lover. The flame we discover in burning hearts.My damaged eyes are as true as scripture. A tooth for a tooth, a hand for a hand. When I opened up, you promised redemption. But we just traded broken hearts.And I know, you know, without you I'd splinter. Cause this ain't forever, but we'll stay together. Our souls are tethered, and our bodies will never be anew to sever.The pain in a lover, the flame we discover in burning hearts. Cause this ain't forever, but we'll stay together. Our souls are tethered, and our bodies will never be anew. A pain in a lover, a flame that's uncovered. Will you still be my lover after the pain you discover in my burning heart?
We 们刚刚收听的是 Logan Fischer 的 In My Burning Heart。
嗯，
欸，我想要回你刚刚讲那个蜘蛛，我为什么会刚刚提了那个《如懿传》跟那个就是魔戒，原因是因为我在里面中都会看到一个状况，就是他突然间被一个东西诱惑，以至于他不了解那东西带来的责任负担或是其他的影响力，
他的牺牲是什么，
对，他不晓得，所以他追了之后他就造成了很多的破坏性。
对，
所以你刚刚提到蜘蛛的时候，我为什么说我说他不阿 Q， 因为对我来说，我这个年纪了，就是也我也是最对这个，我大概几年前对于蜘蛛这件事情越来越感到一种怎么讲，就是觉得他很厉害，因为你要蜘蛛的前提是你必须要对很多事情已经看懂了，你对于那个魔戒的戒指，哦，那个戒指会带来什么，哦，你都知道了，所以我今天如果要用它，我就不能够滥用它，不然我就会把自己搞得欲火焚身变咕噜哦。对，就是他会有那个你理解你才选择
对
知足的那个状态，
就是你刚才讲，就是你刚才没录到那个，就是它是一个看清楚之后的那个的选择的结果。
对，
我有一个蛮好的朋友，他常常会跟我说，就他会有那种啊够了啦够了就是我很喜欢他这种，就是譬如说今天他做这件事情赚了一笔钱，然后这个他如果再给你哦，譬如说买股票，然后现在他离场，然后他赚了一些钱，那可是接下来明天又涨停，哇，突然举了一个非常失败的例子然后他就跟我说，就是他觉得说反正他有赚到了，然后够了够了啦，然后他的意思说他就是他没有赚到，他等于他失去了，譬如说明天涨停他又失去了一部分他可以赚的钱，可是我觉得他那个态度就是我会比较觉得比较健康的，因为其实你不能预测明天会涨停，
对，
但是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的回应是他觉得没关系啊，反正已经足够了，那他就可以又有更好的精神状态去面对下一件事情，不然他会很纠结啊，觉得啊怎么为什么我要这么早卖掉，我错身多少钱多少钱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就反而会有一种你会永远都觉得你自己是得不到的状态，你没办法看到你已经得到多少了，对，但是我觉得应该说这样子的心灵状态就是知足，或是我们觉得足够好了，这一切足够棒了，它其实是一种自我认可的状况，那它同时也避免了一些风险，因为其实没有人知道明天会涨停，所以明天跌停了，
对，
所以这件事情是你要也一并看到的事情，不能只能看到只看到这件事情就纯然的就是好，它涨停了，那你少赚了这笔钱，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我很喜欢他那个语气，他够了啦然后那个语气就有点像说你在贪什么，然后没必要，我们已经有了，就是没关系，就你懂啊，就我是喜欢那个语气的那个感觉。
而且同时我也认知到所谓的知足，它就像自由跟意义一样，它不是固定的状态，我可以今天的我的知足的条件可以再更丰厚一点点，当我有能力的时候，所以知足的前提叫做我认知我的能力范围 限度到哪，
对，
就像你的股市是我的风险承担度到哪，
对
那你既然你是高低中风险你要先知道，你才知道你的止盈止亏你要怎么做啊，
我发现到这个年纪大家多多少少玩点股市
没有玩，就是有在看大家在每天在那个比特币的时候看很多人就哇瞬间脸色绿掉的故事这样
对啊，也反正我觉得这种感觉是比较好的，因为你终究是交换，你得到东西就是失去东西的开始，你得到一个 当然你会觉得赚与不赚，可赚与不赚其实有时候也是你当下的判断的标准让你决定赚与不赚。
嗯，
比如说你当下你投入这些时间，然后你赚到啊，比如说你以前可能投入一些时间去打工，
对，
然后你可以一天可以赚到1000块，
对，
你觉得哦很划算、嗯、可你现在回头你想你一天只赚1000块，你觉得哇这是，那我还不如把那一天拿去睡觉，可能你会有这种感觉。
对，
所以你那个时候觉得足够跟你现在会觉得足够的标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流动
标准会换。
对，没错，对，
嗯，
所以所以不要，我觉得不要老想着要预测。对，就是
嗯，那这样讲也不对啊、嗯、因为其实就是会预测啊。
我
们的话题里面总是充满着去
哦 对我们会预测，那不需要一直总想要预测到。我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
就是它有点像是、
嗯、就像我跟你在一起做的事情，我会预测很多很多结果，但不是没，我们也会常常淡出说啊没关系没达标。
对啊对啊，
就退守是闹哪，
我们每次都这样子。对啊，
做
预测
就像这样，
譬如说做 podcast、
也是
我们原本就想说我们就把我们自己聊天的东西录下来，
对，
然后能到哪里谁知道呢，
谁知道就
到
现在。
有时候就是来一些让人动容的信嘛，
嗯，
那你突然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边刚好又可以拉出一件事情来讨论，就是其实有时候意义不会在你一开始做的时候就产生，
嗯，
或是那个意义并不大，
嗯，
就是你在执行这件事情的开始，可能我就只是想要把我跟小光聊天录下来丢到网络上，
嗯，
那谁知道会有人听完之后觉得
有感想，
对，
这样，
然后或者是一定程度上帮助到他们的、
嗯、因为他们的感想某种程度也影响了我们的内容了。
对啊，是啊、嗯、所以这件事情突然才变成就是
很丰富，
这件事情是做这个 podcast 目前最大的意义。
对啊，
对，那可是这个意义是我们一开始始料未及的，
嗯，
对，那不是也很美好吗？就我没有预测这件事情发生但它发生，对、
嗯、
然后所以我觉得怎么讲，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大部分的时间会很不明确，比如说我们没有办法明确的去说好现在我就要去追求自由，或者好我现在就是要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其实是摆荡的，比如说自由过了头你就想要再来一点意义，意义过了头你又觉得失去自由。对
对，可是你看哦，你现在讲这个状况比较像是我们在对我们自己的时候的想法，但我们终究不可能离开人类社会，所以我像我跟你在沟通，我们一定会先沟通我们的共同目标。
对，
我们跟别人，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目标。那在这状况之下，我们很难去跟人家讲说，就是知足就好。
也可以吧。
哦，你嗯，会吗？
你的不能讲的原因是什么？啊、你说不要去追求这么多、嗯、知足就好
了。对对对对对、哦、当我们一起在追求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不是我们都会画下一个大饼，画下一个愿景，说、哦、我们要
老板最爱干的事、
哎、我们要改变这个社会这样子。
我可以理对，是没错。只是我觉得知足这件事情不是说随时随地都要进入那个状态。你今天如果很明确的觉得去追求意义这件事情会让你feeling good,
嗯，
那你就去做，
嗯，
然后当你觉得去找自由这件事情会让你 feeling good, 那你就去做，满足你的欲望会让你更开心，你就去做，
嗯嗯嗯。
但有一些时刻是很中间的，就是你不知道你要更有意义一点还是更自由一点，
嗯，
那也许那个时候你就是觉得看一下你手里，哎，你有不错的自由，也有不错的意义，就也许这个时候才是知足派上用场的时间。哇，知足真的是一个很老掉牙的观念。
嗯，我在想啊，因为比方说我跟你啊，或是我跟我身边的一些比较同年纪的朋友，
嗯，
确实就是我说开始，就是我们不知道从何开始，我们就会觉得哎，这个平衡很好。然后我们在面对比较年轻的，比方说大学生刚毕业的那个阶段，
嗯，
他们会对于追求意义跟追求自由这两件事情还蛮极致的。
嗯，
然后对这个老掉牙的东西我是不能这样讲，像刚刚讲就是很像你在
扼杀他们、
欸、扼杀他们的追求、嗯、然后我对啊，
可是你想你那个你现在跟他产生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年纪比较老一点多活几年
对是没错，可是最大的差别是在于你的成本更高，你做任何一个决定的成本更高、
哦、对，这是真的耶、
嗯
对啊、
你今天要去追求自由，干你要收掉公司吗？
嗯，没错，
或者是你今天
责任越来越多了，
对，今天你不愿意你不去做意义，你愿意你要去追求意义的话，
大家对你要求也很高，
对，你要做到的事情可能是比你那个时候更困难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或者是你要牺牲的自由事实上比你想象的更多，
没错，
比如说你要做的是文博这种案子，哇，那你可能是好几个礼拜，
嗯，
哦，不是，那学生时期可能你那个时候的案子是中帮一个动画公司做某一段，
没错没错，
两天，对不对？就是你的那个牺牲成本是不同的
啊、
嗯，所以你会更难移动，就是你会越来越有一个安全的范围、嗯，在你牺牲的那个权衡底下，你会有一个 comfort zone， 然后这个 comfort zone 就是你愿意做的妥协的程度，你会在中间游移。
嗯，
可是年轻的朋友，他们可能对他们来说成本都低。所以他可以动身到另外一个彼端再回来，他都不会，他都不会需要太多的犹豫，或者是他真正离开失去的东西都有限这样子。对，嗯，
今天在这个讨论一开始之前啊，就我们在录之前，你跟我讲了一段我觉得蛮有感觉的。你说就是你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找到一个扮演自己的角色的方法，跟自己一起工作的人对你来讲是更现在这个阶段是更重要的。
对，
我刚刚会提刚刚那个想法，就是因为我也在思考这件事情，就是比方说像我说我跟我年纪差很多的人的时候，我们的目标跟那个目标跟定义已经有一点点不一样了，
嗯，
然后要让别人理解你的那个感受其实难度很高，那我会觉得要像跟相同的人一起工作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舒服
啊，
但是我们不可能避免，就是事实上每个人对那个认知意义的追求的落差是、
嗯、
是在的。
嗯，
对啊，
我觉得我刚才讲的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就是有时候我们不一定知道我们要做什么。
嗯，
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譬如说很多人毕业的时候会被问说，啊，那你接下来要做什么？
对对，老板也会问啊，
有时候其实你不知道、嗯、对不对，你真的也不知道，就是就像 even 现在我们可能也都没有那么清楚，
嗯，
就是你真的知道你要做什么吗？就是你真的知道你想要什么吗？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难，然后它有很大的波动性，就是你可能今天想做跟明天想做的事情会截然不同，
对啊，
或者是你这个也要那个也要，有一个很遥远的你什么都要的那种感觉，
嗯，
对。所以有时候你没办法下决策，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更重要的事情并不是去寻找那个意义本身，
嗯，
而是去决定你要怎么样过你的日常，
嗯，
譬如说我觉得今天我那个比喻是好的，就像好像你今天要坐一艘船，你要有一艘船要出航，
嗯，
那这艘船上就会需要有船长啊，然后需要有航海士啊，需要有厨师啊，需要有船医啊，这种人这种角色、
嗯、
那这个时候你要选择是第一个，你我觉得你要先明白你希望做什么角色，
嗯，
比如说你的情况来说你就是一个统筹者，
嗯，
你是一个擅长沟通的人、
嗯、
你试着设计的本质其实有跟沟通很有关系嘛，
嗯，
不管你是做设计本身还是沟通加设计这件事情，至少这个角色是你舒服的、
嗯
啊、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重要，因为就像开一艘船一样，就是
你需要找到对的人来做对的事啊，
对，这第一点是这样，然后第二点就是、嗯、当你在这个船上是比如说你是厨师的时候、
嗯、
你的工作内容就是每天你要煮菜啊，
你
就是要
划船，
对，你的 daily 是这个，
嗯，
那你就不需要像航海士一样去算什么经纬度啊，然后就看怎么样风向，你就不需要管这件事情，
嗯，
然后那个 daily 是你有办法喜欢的，
嗯，
有些人数学不好嘛，他就不想做航海士，他就是会吃，那他就是做厨师很适合，所以目标会决定我们的航行方向，但是你的角色会决定你的日常，
嗯，
然后其实目标这件事情只在你的人生的比如说 10% 而已、
哦、
90% 的情况你就是日常啊，就是每一天的 daily 啊，
对
啊，就是每一天你就是要面对这么多食材或是你面对的这些设计沟通，那这个东西是不是你愿意每天面对，你起床 看到你今天要面对这些食材，你是不是有办法兴奋的，或是有办法 enjoy 的。譬如说如果像我不爱算数学，我就不会想要当航海士这种角色。我觉得每天起床我要去测量风向然后干嘛的，就是想就累，那你给我当一个啊，譬如说我去当那个什么厨师我就很开心，对不对？诶，每天玩菜色或什么的，这个东西会扎扎实实的影响我的人生每一天的长相。
嗯，
然后第二件事情要决定的就是你要跟谁一起工作。就譬如说你的老板，或是你的同学，或是你的同事，或是你去了一间公司，那他们其实就是形形色色的人。
对啊，
那这些人就会影响你的日常。
嗯，
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明确的我们知道我们要往哪个方向走，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正常不过，但是我们可以去努力的塑造一个我们会舒服的日常，然后那个日常是有办法让我们走很远的。
欸，你这样子完全让我想到，就是那个我们以前啊，在年轻的时候，小一点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就是我们这一群人，我们都有共同的愿景似的，组在一起。
对。
但后来有很多时候会不欢而散。
对。
原因是就是因为我们的
我们不喜欢彼此的日常。
对， 对， 对，没错，我不喜欢彼此的日常。
对。
然后后来某个程度上的话，某个阶段会发现，哇，你要找到那个对的日常，你才有办法去一起啊。那个愿景可能是在这一群日常中慢慢被
发生的。
对
对，所以我觉得有点像是，如果你不知道你现在要做什么的话，你可能会知道的事情是你喜欢设计，或是你喜欢煮菜，或是你喜欢这个当医生，你喜欢救人，然后这就是你想要扮演的角色。然后接下来你要考虑的第二个问题是，你想要跟哪一群人一起扮演这个角色。比如说你可以去小光的设计公司，那他们这间设计公司就会有一些
不同的角色。
对， 对，然后他们因为他们的公司的属性也会吸引某一种人。
对，
然后那种人是不是你想要一起工作的。对，然后你加入他们之后，也许有一天有一些意义就会跑上来。
对，
啊，因为你会 enjoy 你的日常。然后我觉得就像我们做 podcast 一开始不知道真正最有价值的意义是在于这些
回
信。对，这些回信，但是有一天他可能就会跑过来找你，然后或者是会你会意识到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好重要，重要到你必须要很努力的去做好这件事情。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在一个舒服的日常里面往你想要去的地方走。所以我觉得应该说，我觉得很多年轻的朋友，或者是我们也常常说收到一些私讯，
对，
我觉得那个内容就比较像是我不知道我要去哪。
蛮多是这样的。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没有人真正知道要去哪，
或者你也不太可能去要求别人给你那这个，因为别人的可能跟你的不一样。
对，
嗯，
你来自别人，有一天你也会
失望。
对，失望也好，或者是你会不服气也好，或者是你会觉得他错了也好，你有一天会换掉他。
不如在过程里面慢慢的找到。
对，然后我们要注意的点比较像是我们要怎么样创造一个我们愿意待的日常。然后那个日常是舒服的，你的伙伴是宜人的，有一些类似的价值观，那你做的工作又是你觉得喜欢的，然后你面对的 daily， 因为我觉得 daily 才是最直球的，90%的人生是 daily。你就好像就像刚才那个航船的比喻，最后只会到最后一天你登上那个岛，然后发现有没有宝物。那人生有很多风险嘛，你可能一辈子都在航海，你不一定有机会到这个岛上，或是你到这个岛上之后发现，打开宝藏是空的，对不对？也很多这种情况。
但你的过程，
可是至少你觉得这个过程很不错啊。
对啊，
对啊，或者是跟这群人一起到这个岛本身其实就是收获，然后这个岛其实占你整趟旅程的可能1%，你另外99%是跟这群人一起度过的，那为什么我们要一直被那个1%困惑？那也许如果你跟一群好的伙伴，那到这个岛发现没船，大家喝一个晚上，明天就再起航又去别的地方，
听起来很浪漫。
人生不就浪漫一点比较爽吗？
对啊，好棒。我要把它变成我公司的主旨，以后那个跟员工不合就要说，我们不是 KPI 不到，是我们价值观不合。
好了，跟分手一样。
那我就被告了。没有啦，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在这几年间一直在思考的事情，就是到底为什么要大家一起共事。
对，
那一起共事，如果我们永远都在讲的是那一个 因为你知道商业市场中就会有什么 KPI 的、这个东西其实很容易矮化了很多到底为什么我们要做事情的原因。
对，
如果做事情只是为了 KPI， 其实人生好像蛮容易到某个阶段就觉得很贫乏。
对啊， KPI 应该是为了一个更大的事情服务的结果，
只是工具而已、
对，
不应该是结果。对
对啊，所以好了，我觉得大概这是我的感觉吧。简单总结一下，人生就必须要在自由跟意义中间摆荡。然后摆荡的每一天就是你的 daily， 然后我们选好伙伴和自己想要的位置，我觉得就有机会让你过得比较舒服。对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好像也差不多该录完了。
大家晚安。我们今天听的最后一首歌是 Raccoon Raccoon 的 Moonlight Call。
Give me